校园去短宣，所以去那边之后，那边的话我就特别有感触，因为他们那边的查经班，或者是团契，或者是教会，都是不大的，大部分都比磐石教会要小，但是他们也基本上没有牧师，所以就让我特别去思考什么是教会啊这个问题，神要建造的教会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会继续从《使徒行传》的11章19到30节来分享这个题目。那么我们如果读过《使徒行传》这本书都会知道里面有2间教会的建立，那么作者路加有比较详尽的描写。那么一间就是在第2章的耶路撒冷教会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间的信奉耶稣之名的教会。那么这间教会基本上是由犹太人组成的。是神的圣灵特别的带领下直接的建立的。那么在第2章里面描写耶路撒冷教会初建的光景那时弟兄姐妹都卖了田产，卖了家业，凡物公用。那么这是一间圣灵完全掌权的教会。那么神的爱和大能在耶路撒冷这间教会里面彰显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波饼，团契生活同心在殿里，在家中敬拜神，凡物公用那这间教会呢，是一个理想教会的模型这个初建的教会是一个理想教会的模型，因为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在后面他们就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在《使徒行传》的第5章，我们看到有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先后欺哄圣灵被神管教。那么到了第6章呢，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有一些贫困的寡妇，他们的供养出了一些问题，那么教会后来就解决了。到了第7章的时候，那么教会受到官府的逼迫，斯提凡执事那时候殉道，那不少的门徒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搬家到外地，耶路撒冷教会就受到重创。可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站在历史的这一端去回看的时候，看到神在当时的作为，我们其实就可以感恩和赞叹。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教会虽然受到逼迫，可是神的意思却是要借着那些逼迫离开耶路撒冷的门徒们，他们要兴建一个新的宣教型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神亲自建立的，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安提阿的教会。那么神使用这些从耶路撒冷出逃的门徒做福音工作，那么人类历史上第2间教会安提阿教会就这样产生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经文看一下他们的这间教会的产生和他建立的情况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和教会有什么启示。今天我们的经文是11章的19到30节，我请大家我们就轮读的方式弟兄读单数，姊妹读双数。我们请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提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把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啊，在圣经里头，好让我们啊，教会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年啊，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有真理的注释在那里，我们可以在其中啊去思索啊，去学习，也一同长进。愿你自己亲自啊祝福你的教会，使得教会靠着你啊的真理而得建造。谢谢主，替我们祷告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啊，这是张地图。有些地方的地名在那里画出来啊，中间是地中海，那边是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在一些牧师的心目中啊，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代表一个理想的教会。我们前面讲到他们诸多的一些情况，安提阿教会呢，则代表一间是相对成熟的教会，或者是模范教会。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它的理想状态无法持久啊，因着人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因着罪的缘故，我相信那个理想状态是神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赐下特别的恩典使人可以预尝天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预尝天恩，也给我们众教会一个努力的方向。那么安提阿教会呢，是由受逼迫离开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传福音建立起来的。那么安提阿这个城市，那边有在那边看到那个绿色的安提阿这个城市，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有30到50万人口这是一个经济和贸易的中心。那么这座城里面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和不同族群的人群。安提阿教会呢，还是一个多元的教会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他们一同归主，而且一同有很美好的同工和侍奉。那么这间教会在使徒保罗和巴拿巴的教导下成长，逐渐的成熟。那么圣灵给他们诸般的恩赐，他们有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他们有这种五重职事，他们有爱心的奉献，还有善工他们还受圣灵的差遣进行差传事工。我们知道保罗的前三次的这样的旅行布道都是从安提阿起手的，被差出去所以圣经所记载的这个安提阿教会就成为历世历代教会所效法的一个榜样，它是一间模范教会。我也深信这间教会给我们众教会有一个模板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当代的教会21世的教会我们如何的去建造那在这当中我自己是看到三个特点请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这间教会是一间恒久靠主的教会是一间恒久靠主的教会。那么第二点就是这是一间委身成长的教会基督徒们都委身成长。第三个是一间定义行善的教会。那我们就看第一点恒久靠主的教会。那经文中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信徒成长的一个轨迹，这个轨迹就是说信主，然后归主，然后是恒久靠主在安提阿这个城市当中有很多的犹太会堂他们欢迎外邦人来听到听他们讲旧约讲这些旧约圣经。很多人在听到的过程当中他们相信以色列所敬拜的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上帝他们对神开始有敬畏之心。可是他们和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并不真正了解救恩，他们认为得救就是和犹太人一样遵行摩西律法变成犹太人行割礼才能得救可是神怜悯他们神因着这样一个超然的举动就把门徒因着逼迫的原因从耶路撒冷就拆到了安提阿这些门徒开始传福音为主耶稣死而复活做见证。那么这一批曾经在会堂听过道的人敬畏神的人，他们就先后归主这就是神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在这里我想稍微区分一点，就是信主和归主的区别。有很多人相信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理念，他们认为独一的一位创造天地的主这个存在是合理的他们甚至也相信圣经的记载，耶稣上十字架，耶稣死而复活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可是他们的心并没有归向 主耶稣，他们的心并没有归主。所以我想弟兄姐妹们，我想提醒大家，相信一套理念和归向主耶稣是完全不同的啊，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我今年就是9月份去带领 ACC 的一个短宣队去参加美中短宣啊，在各个校园去传福音。在其中的一个地方啊，遇到了一对夫妻。那么当地同工看到我们短宣队来，他们就希望我们做这个临门一脚的工作啊，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义工啊关怀的工作。他们跟我们讲，这对夫妻离信主很近了，他们来聚会非常的固定，总是来。要说你们去给他传一传，应该差不多了。可是我们的短宣队员一过去谈啊，谈了很久，就发现不太对劲啊。这两位朋友已经在团契教会参加了10年啊，一直是非常的忠心的去参加这个聚会，非常积极的团契朋友。他们自己也对圣经所讲的基本上是同意的。而且我问他，我说你们是不是还祷告？他说有啊。他说我祷告，他说我祷告还不像很多基督徒，我祷告是求神给我平安，不然他们老是要东西。他们说的很好，可是当我们邀请他们两位，你们愿不愿意归入主的名，愿不愿意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啊，归向主，成为主的儿女，他们就开始跟我们绕圈子，反正讲很多理由，这个为什么不行，那个为什么不行，讲了很多理由，就是不愿意，不肯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他们说现在的生活还是不错，教会也有来，也读圣经，也祷告，但是他们不愿意迈出那个关键的一步，和耶稣基督结成一个生命的关系，非常可惜。我们觉得，当然我们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去劝说他们，但是觉得他们虽然懂了很多，但是没有把心归给主，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也非常的希望为他们祷告。求神帮助他们，因为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说，仅仅是口里说相信是不能得救的啊，仅仅是口里说相信是不能得救的，甚至说仅仅接受一个宗教的礼仪，包括洗礼，如果不是真心相信，不是真心归向主，也是不能得救的啊。在圣洁的上帝面前，只有我们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归向主耶稣，我们才能得救。我们所做的善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才干，甚至我们为教会和社会做的一些善事，这些都不能使我们得救。只有我们信主，而且真心的归向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救。所以主耶稣也一再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走窄路，我们要走这个信而归降于主的道路。耶稣也告诉说，不是那些喊着主啊主啊的就能够进天堂，只有那些真正属于他的那批人才最后进得去。所以我想在这里问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圣经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个信徒要查验自己的信心。因为保罗说过，如果我们心里我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求神帮助我们常常查验，不是只是嘴上仅仅说相信经过一些宗教的一些仪式，而没有把心归给主，我们是不是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宝座上面？那这是一个生与死的选择，我们是选择耶稣基督的生命，还是选择离弃耶稣，远离耶稣，选择沉沦？我盼望我们每一位都是回转，把我们的心归给主，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宝座上面，他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的救主。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他不愿意将心交给主，不愿意归向主，有很多原因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说那对夫妻，他们就是觉得生活很不错，他们说让我从一个已经安逸的生活当中转到一个归主、降服于主的生命，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他们担心信耶稣之后会受到很多捆绑。所以很多人到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一些慕道朋友在教会当中很久，他不愿意信主，但是呢，他出了车祸，大难不死，回来之后就找牧师说我要受洗。我见过这样的人，人经过苦难的洗礼之后，看到人生命何等脆弱，也不知道将来会魂归何处，那么才决定做一个信主归主的决定啊。这样的一个，这神的也是神的恩典，从某方面讲，感谢主。当苦难把我们人的眼目从地上的名利财宝转向永恒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得着那永恒的救恩， 那信而归主是一个行真理的人必要做的事情，必会走的道路。耶稣基督也说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有一句话啊，就说啊，是好是更好的敌人啊， good is the enemy of better，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啊，不要满足于现状，不要满足于今生安逸的生活，而是要看到今生的局限，今生的有限。我们真正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弟兄姐妹可以 做见证啊，其实是更好的去享受这个人生，去得到耶稣给我们的丰盛的人生。我们人是受造之物，我们被造，上帝已经给了我们生命的意义，给我们预备了生命的计划啊。当一个人信主并且是归于主，跟随神之后，神就把啊这个人美好的人生计划一步步向他展开，他是我们的引导。我们跟随主去活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啊，这个计划啊，这个计划带来的生命是最美好的，也是将来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得冠冕啊，得冠冕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仅要归主，更是要靠主啊。巴拿巴他劝勉安提阿教会的门徒们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啊。这里面靠主这个字啊，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是一个长久的住在，长久的住在一个地方，靠主就是长久的住在主里面。有这样一个见证，我不知道以前分享过没有。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曾经失业了六个月，没有工作，那么家里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们家里有房贷，还有车贷，三个孩子还在念书所以非常的紧张。太太工作也是 part time 的，所以他就六个月没有工作，他就非常着急。他有一天就跟主这么祷告，他说主啊，我再找不到工作，我信心可能就没有了。他是这么祷告的，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再没有工作，他可能就不信了。我想我们的信心在生活平顺的时候看起来还不错，但是试炼临到，那么我们的信心在神面前就显露。我们可否恒久抗主啊？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是看顾我们、爱我们的主，他一定会在他的时间来赐下恩典。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那永恒不变的神性啊属性上面，建立在圣经啊那事实上面，还是建立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环境？当环境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说主你是不是不在了？主你是不是不上我所信的那位主？我感谢神，后来这位弟兄他的姐妹后来跟我们分享，他说他姐妹就骂他说，你怎么敢这么祷告呢？姐妹骂他说，你怎么敢这么去祷告，好像你在要挟神啊。姐妹就说他了怎么看到这一点困难也就是要投降啊，要不信了呢，要离开神呢？不过神很怜悯他们一家，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也知道什么时候把最好的给他的孩子他其实过了没多久，应该是过了一星期之内就有一份工作，神就给了他。他上班之后他其实面试的时候他就很奇怪，说这个工作我从来没有申请过，怎么会来有这么一个面试的机会呢？所以他上班之后他都不敢跟老板说这个他不问，就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这个人的，他不敢问这个问题，因为他担心老板一知道就把他开除了。但是他后来非常感恩，他说我经过这个事情我真的是经历了神啊，神是不误事的神，神也是赦免他的小信，继续带领他。与上帝同行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有时就好像是过山车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有勇敢的心不敢冒险的懦夫是没有办法真正跟随耶稣的不敢冒险的懦夫是没有办法真正跟随耶稣的。只有我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们才能真正明白神的恩典一次又一次的经历神的大能，看到神的荣耀。那么主后二世纪的有一位圣徒叫Polycarp波利甲他是使徒约翰脚前的弟子，他也是士美拿教会的主教这个教会以前我们如果读启示录可以看到士美拿教会的主教。他因为拒绝向罗马皇帝献祭，就会最后被焚烧在柱子上，身体呢也被士兵的矛刺透。他临死前罗马人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向皇帝下拜，让他放弃耶稣。他是这么回答他们的他说我侍奉他已经86年了，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我怎么能亵渎我的主和我的王呢？你们今天用火烧我，这火再过片刻就会熄灭。可是罪人知不知道有一个永行的火是为你们预备的，是永远不灭的。这就是波利甲这个弟兄最后一次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他就是如此的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为爱他的救主耶稣基督殉道而且因为他的殉道，很多人见证了他这个真实的信心，看到教会的见证，更多的人接受了主耶稣。所以信仰不是为懦夫预备的，信仰是为那些肯付上一切代价追随生命之道的人所预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要像波利甲一样不仅信主归主，更是恒久的靠主，立定心志，这个恒久靠主的门徒。当我们一个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走这条信主归主恒久靠主的道路，那么我们就成为一间恒久靠主的教会，这也是耶稣基督要建立的教会。那么我们看第二点尾声成长的教会。安提阿教会不仅是一间恒久靠主的教会，他们更是一间尾声成长的教会当巴拿巴看到教会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的需要，他找到保罗他们就花了一年的时间在那边教导这些门徒们。这就意味着安提阿教会的门徒和保罗巴拿巴这两位使徒一同聚会超过一年他们专心学习神的话，认真遵守使徒的教训，不断成长，以至于外人看他们都不一样称他们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主体是犹太人别人看他们其实以为他们只不过是像以前的犹太人一样，只是多了一个耶稣他们还是守旧约律法，还是守割礼，还是那些关于有关食物祭祀的一些律法，他们还是在那里守摩西律法。可是当安提阿这个地方，当一群人外邦人犹太人他们一同的去追随耶稣成为一群在主耶稣基督里委身的人的时候，那么世人就发明这样一个新的名词，他们称安提阿教会的人为基督徒。就跟你和我一样，我们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们守律法，我们是一群与耶稣基督有生命联系的一群人。安提阿教会的门徒们他们也因为委身在教会里，他们在使徒的教导下生命成长，他们就越来越像他们所侍奉的救赎他们的主耶稣，所以他们配得基督徒这个名号。我们作为门徒，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成长的，门徒需要委身成长，否则当我们不成长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都不好意思称自己是基督徒。我以前认识一位邻居因为孩子的缘故我们就和他的一位朋友，和我们邻居的另外一位朋友相识。那么我们因为想希望不断传福音了，我们邻居其实他身不到朋友没有信主，那么我们就想问他他的朋友是不是也没信主，我们想找个机会去传福音给他。然后我们邻居就说他应该是没信主，我们从来就每次都聊孩子聊就关于圣经关于信仰，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这个话题，所以他认为他应该是不信主的。就后来我们就找个机会在一个公园里面跟这位新朋友见面，就跟他分享福音。可是当我们一打开信仰这个话题之后，竟然发现这位新朋友居然他是每周去教会的一个基督徒。我非常惊讶，我们十分的震惊，因为他经常去教会，可是他的邻居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位朋友他居然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人他们受洗之后就很少去教会，也是隐藏自己的身份。所以我想提醒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人面前不认他，他将来在天父面前也不认我们。灯不是放在桌子下面使光被遮掩灯是要放在台面上，放在桌子上是为了照亮。耶稣基督的光福音的真光就是透过基督徒，透过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透过你和我，我们透过我们的生命可以发出光来。当外人看到安提阿的门徒，他们不由自主地给他们起名字叫基督徒，那不信主的人看到你和我，他们会怎么说呢？ 他们会说你是基督徒吗？他们会在你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光吗？如果我们委身成长，主耶稣的光就会借着我们不断地发出来，不仅使人能够看到神的荣耀，他们也有机会能够认识主。我在来到奥斯汀教会服事之前，是在达拉斯神学院念书的，那边拿了这个神学院的学位。然后在我那个之前呢，我以前在加州，在加州我曾经去过富勒神学院啊，也去，那时候是在上班，然后在那边就拿夜校拿些课。我当时在那个富勒神学院呢，有一门课我是不及格，拿了 F。那个时候我之所以去神学院呢，主要是觉得在教会当中聚会一段时间觉得不满足啊，觉得上主日学听牧师讲道啊，虽然有收获，但是慢慢我觉得收获就有点吃不饱的感觉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上神学院，申请他的富勒神学院的夜校去深造。当时我那门不及格的那门课呢，其实它的名字叫灵命塑造啊 ，spiritual formation 啊，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基督徒去操练跟随主，让我们的灵命越来越像主耶稣，越来越好。可是我拿了 F， 弟兄姐妹，我在那门课当中呢，有两件事我印象最深。一件事就是有一天我上学的时候，我发现一些美国同学啊，好几位，他们呢头上面都这样，有个灰画了个十字架，哦，你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吗？他们头上画了十字架。我是晚上上课嘛，原来那一天是 Ash Wednesday 啊，圣灰节啊，他们天主教叫圣灰节，那么他们就参加了一些聚会，聚会结束之后呢，就每个人这个上面抹了，用灰抹个十字架，但是他上午去聚会的，然后晚上上课的时候呢，还是有十字架在他头上，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把它洗掉呢？为什么还留在晚上？这不是，我说你这个礼仪已经走过了，你们已经做完了，为什么还留在晚上？他当时就告诉我，这个姐妹告诉他说，我就是希望人家像你一样看到我有十字架就问我是怎么回事。他说如果人家问我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机会给他们分享福音啊，分享福音信息，那么人们看到我们啊是跟随主的，我们就有机会将福音介绍给他们啊。我是感谢主，听了以后我特别的感动，我看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做任何事都希望能够有机会去传福音。所以今天因为也是主餐的缘故，也是我就特意带了有十字架的领带。我当时我带领带也有点缘故，是我这次去短宣的时候，我在一个校园也是带着个领带，然后我当时也有这种想法，如果别人看到这个十字架问我问题就好了，我就可以跟传福音嘛。结果真的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布道会之前有晚餐啊，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就有我坐在旁边的一位两位，刚来的刚从北京啊什么地方来啊，从东北来。来到这个美国来念书念博士，他就问哦，你这个领带很漂亮，还有个十字架，他就问我，我当时我没有跟他讲，因为我等一下有布道会，我等一下可以讲。但是我感谢主，我发现这招还是很灵的，弟兄姐妹可以尝试了。你们无论带领带还是带十字架等等，你有些记号，别人看到你，他们就会问哦，这是怎么回事，就可以跟他分享，有机会分享主的福音。感谢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舍身。他是一位美丽的救主，我们把神的这个爱放在我们心里面啊，借着神在我们生命的见证，就有机会分享福音给他们啊。但这门课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为什么会拿了 F， 这是第二件事。那么这个我拿这个不及格的原因，其实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放逐，是自己给自己当时的灵命所打的分。为什么这样子呢？那个时候我的太太已经怀孕，怀了老三，还没有生，她其实对我是非常支持了如果我愿意去深造去念神学，她很支持，她也觉得这是神的一个恩典。但是我那个时候除了工作学习家务基本上是不做的，而且那个时候太太怀孕了，在家中还有两个是学龄前的小孩，老大老二还是学龄前，他们都还很小，还要在家里照顾，还非常辛苦。那么随着这门课的深入啊，这个灵命塑造的课的深入，我发觉自己的心就越来越不能心安了。有一天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太太打电话来，她说我身体不舒服希望我可以赶紧回家去，她担心就是说可能要生了。 就赶紧就希望我赶紧回去。他电话我接到之后，我就非常的惭愧啊，非常惭愧，圣灵就在责备我。我在这边上这个灵命塑造，希望能够越来越像主，越来越有爱啊，越来越像主耶稣一样，可以为主做见证。可是家中孩子，还有这个太太，我都不管啊，就一个人在这边享受啊，去享受学习圣经的乐趣。所以神就特别的责备我，神的话教导我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啊，像耶稣基督爱教会一样，需要是顾，是保养顾惜。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这门课就算我花了很多的功夫，好好的学，拿了一个 A 又怎么样呢？那我在神面前不是还是一样不及格吗？因为我都连最基本的爱自己的妻子都没有做好。我作为一个追求主的基督徒，怎么可以盲目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如果我没有爱，就是明的罗，想的薄啊，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益处，也不被他纪念。所以我当时就靠了主的恩典，我就把这门课放掉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去就是说去 drop 了。那课就是你要么就学完，要么就最后我就决定不学了。那天那时候我们孩子感谢神，那天晚上没生孩子，我是回去之后只是一个 false alarm。但是后来就在家里安心的去照顾孩子、照顾太太啊，直到那段时间结束。所以我后来再次去念神学是过了，4年之后了。那个时候已经有老四了。那个时候，神再次给我们恩典，有机会啊，离开加州，到达拉斯来念神学。感谢神啊！我想我们当我自己愿意在神面前谦卑，舍己啊，学习依靠神的恩典，去爱神摆在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那么就看到生命有实实在在的成长啊！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追求很多，但是我们追求真正的追求是在主里面，靠着耶稣的大能去真正的生命成长并不是说学很多知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和我都一样，我们被神选召，我们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不要轻忽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激励我们委身基督，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像他。所以我们常常所要做的，不是说去学很多圣经知识，而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去查验我们的生命，看我们生命是不是还被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一些事情所占据，我们是不是还被愤怒、嫉妒、焦虑、贪心、淫荡、懒惰等等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属肉体的一些东西所占据，使我们跌倒，使我们无法为主常常做见证，无法为主结果子。所以，我想我们从今天开始，在神面前要好好的谦卑反省自己，因为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盼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恒久靠主，并且委身成长，努力的去结满仁义的果子，来献给神，来荣耀神。那么这个就是神要建造的教会的第二个特质是委身成长的教会。那么第三点就是定义行善。安提阿教会他们不仅恒久靠主委身成长，他们也定义行善。那么圣经记载到，他们听到先知预言将来有大饥荒他们就想念到母会耶路撒冷教会弟兄姐妹有需要，那么这个教会的门徒就定义的筹了一笔款项每个门徒按照自己的力量捐钱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母会。那么行善是我们被造的目的一个被主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我们归向主在主里面成长，目的是为了行善。我们一同读一下以弗所说2:10，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在这个世界当中为我们属主的预备了很多服事的机会。神也给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有特定的不同的恩赐和才干，可是问题是你和我有没有忠心的去侍奉神去服侍这个世界呢？还是说我们在浪费神给我们的才干、资源和恩赐？我们成为一个主耶稣眼中又懒又恶的仆人。我们是忠心的侍奉主、爱主，忠心的做一个良善的忠心良善的管家，还是没有去按照主的旨意去好好的侍奉主？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要思考的。但是我也深信，我们每一位被主耶稣买赎、靠圣灵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其实都是有心去服侍的。 所以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不能只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不能只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要定义，我们要定义行善。定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为自己制定一个目标，我们今年或者是今年比去年，或者是明年比今年，我们在什么地方要成长，在什么地方有些侍奉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可以去摆上的。我们这个要好好的去在神前祷告，而且不仅有这种想法，而且我们要制定计划，去努力完成这个计划。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缠累、所缠绕。我们忙于工作，忙于家庭，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认为我们坚持这个团契、坚持聚会做一些服事，就觉得很不错了。我根本没有时间再做多余的事情。那么，我想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因为神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美善的服事等着我们去做。那么耶稣基督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是需要定义的，因为很多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不定义，往往就没办法做。我举一个例子，其实我们家孩子比较多，其实我很早就是信主之后就有心思要培养孩子们在家里面就有定期的家庭礼拜一起的灵修祷告。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过去那么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 on and off， 有时候我想我们就是每天灵修，有时候每周灵修，就是说我们就试了很多种不同的材料，不同的 schedule， 但是我发现总是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方法，那我们能够持久。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问题是出现在我这个爸爸的身上，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定义，我一直在 try， 想找一个比较一个convenient， 就是比较方便容易的一个方法去做解决这个问题。我后来其实问题是在我身上，这个 leader 有问题。那后来我就在神面前说，我定义，我就是持定好。我现在我们就是每周一次，我们在一起有家庭礼拜，一起灵修祷告，然后为宣教来祷告。所以我发现，当我去作为一个 leader， 我好好的去定义、去带领孩子的时候，他们刚开始会有点抱怨，他们不习惯。但事实上，如果做了几次之后，孩子们就会跟随我做父亲的带领。而且在这当中，我也发现神其实不断的去帮助我。用什么样的材料，那么怎么样在过程当中与孩子交流增长智慧。我想这个很多好事情我们都知道要做，但是发现没法做，是因为我们定义这方面做得不够，没有好好的定义，也没有好好的行动计划，也没有好好的去靠着神的恩典一步步去完成。我是九月底从美中回来短宣回来。其实我每次美中短宣我都是非常的辛苦很累，因为差不多这个短宣旅程差不多是3000英里，我们在十天当中，我们要开3000英里的车，大概有7-8站，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校区不同的查经班，我们在那边宣教，去校园里发单张在这个聚会的时候，人传福音讲道。那么我自己呢是讲员，布道会，所以大概是5场布道会，我们是到讲，还有主日还要正道，而且还要领队，就是很多事务性的事情也要处理。另外呢，我还是司机，我们司机也不够，所以每次行程下来，我自己觉得身心灵10天过来都是非常的疲惫。我可以给自己找很多理由，因为我们家里也很有需要，我可以找很多理由说明天我就不去了。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决定明年还会再去，可是当我想到每次走过的一些短宣工厂那些教会，那些弟兄姐妹、查经班团契。他们在我们面前的一些请求，就好像马其顿的呼声在我的耳边不断的回响。今年我们美中短宣去了一个地方，是阿拉巴马大学。这个学校目前有1000到1500名中文的讲中文的学生和学者。那么我们在校园去发单张，然后在餐厅就碰到一些学生，我们就跟他聊聊这个信仰，谈这个信仰我发现很多同学，我们碰到的几乎是每一位，但是有我们自己可能运气比较好，我们每个队员碰到的每一位，他们都很愿意坐下来跟我们谈而且谈可以谈很久。但他们不见得马上信主，但是他们很愿意去聊为什么这个信仰有什么不一样，他是为什么想去了解。可是我们发完单张之后，就回到那个当地的一个小的教会去聚会去带布道会然后跟他们的同工去聊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那个教会有很大的需要他们的领袖夫妇嘛，就是同工他们是两位数学系的教授那个弟兄呢，已经在那边做了可能20-30年了，他已经70-80岁了，他还在那里做，头发全白了。这位老弟兄走路的时候都不太稳。他们常住的同工目前只有2到3家 啊，在那边，你看那校园有1500的中的中国讲中文的学生学者，还有同工当中还有一家也是很热心的教授，但是他太太还没有信主。那么然后就是几位学生团体的学生，他们学生团体的主席也是刚刚信主没多久的一个本科生，所以他们是非常的非常的软弱。因为我记得2014年我去他们教会的时候，他们当时还有30到40位基督徒，可是因为校园施工的特点，就是说他有很多人毕业之后就走掉了，教授也会因为工作原因就搬迁，所以他们现在真的是大概也就10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加起来基督徒。所以老弟兄在我们走的时候啊，就一直对我们说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因为他很快可能很快坐不动了，我觉得他已经将近80了。那么这个小查经班，这个小教会怎么办呢？想到他们，我就想为他们祷告，而且我也为他们感恩。因为当我们一起用饭的时候啊，他们用饭很独特，他们每次用饭之前要祷告。他们祷告不是说请一位弟兄或姊妹来祷告，他们祷告是用《奇异恩典》这首诗歌来祷告，而且很有意思。我当时想，我们都很熟悉啊，《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啊！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这是第一节，我想第一节我们都很熟。他们祷告的时候是连唱3节，所以我们这些导线队员去，后面2节有点跟不上了，觉得他唱的我听听看他怎么唱，我就跟他怎么学。感谢神，他们唱完之后。我觉得虽然看到一个教会虽然因着人手不足却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服事的合场，但是他们却依然是一个一直不断的依靠耶稣基督恩典的教会。他们认识神的恩典，仰望神的恩典，也是依靠神的恩典。虽然如此，我也想到神的恩典岂不是透过我们这些在主里面相对资源比较丰富相对比较富足的教会啊，弟兄姊妹去来帮助他们。因着我们有一个定义行善的心，因此我们愿意去帮助这些在主里面看似软弱的弟兄姐妹和教会。感谢神，我们每个人只要有愿意的心都可以被主差遣做主的善工。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当我们走出教会的围墙去做主耶稣的工作，我们就会发现这句话是何等的真实。其实即使在奥斯汀最近这几年有很多很多的华人搬到我们的周围即使在 ACC 我们去思考的时候，其实 ACC 教会虽然聚会人数在增长，事实上增长的速度远低于华人人口的增长，远远低于这边合场也是非常的大。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安乐窝里，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做主已经为你我所预备好的工作。我们有个愿意的心，主都要用我们去成就他的事工成就他的荣耀。但是我们需要定义，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还是我们的小组，都需要制定行动计划从现在就开始祷告神，让他引导我们去下一步怎么做，什么事情是我们教这个教会我们这个小组可以去承担的顺着神的心肠，举目向前前看，看到耶稣基督给磐石教会的工作，开始计划，开始行动，成全这善事成为神要在这里定义所建造的一个定义行善的教会。在如今这个教会的时代耶稣基督把大使命交给了你和我这些门徒，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我们也知道戴德生曾经也劝告教会说，他说大使命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选项，是耶稣给你我一个必须遵守的命令，我们不能不去行，因为这一个责任耶稣基督已经交付给我们了。可是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去遵守主的使命的时候，神就把他造我们的目的在我们身上可以行出来，我们也活出神本来造我们的目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为了你和我将性命舍去，将性命付出来。当我们去按照主的命令去做这样的事工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的生命释放出去，就看到很多灵魂他们也得到释放，那么我们就成为一个见证神荣耀神的教会。我想我们的教会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信主归主，恒久的靠主，不断的成长，然后定义行善， 这就是安提阿教会给我们的信仰的一个轨迹，更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当我们立志的做一个恒久靠主的门徒和教会，立志的做一个委身成长的门徒和教会，做一个定义行善的门徒和教会，我们这么立志定义的时候，神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光就借着你我发出来。我们在密西西比这个校园那个地方有一次去传福音，我们一位弟兄短信队员，这次在九月份的时候，他碰到一对学生，他跟他们聊传福音，他传了没说几句话，这两位就是对信仰特别讨厌、特别反感的，他们说了一些亵渎神的话，所以弟兄是第一次去短信工厂，他以前没有这样的经历，他就非常的难过，当场他就离开他们两位，就到外面去，到了从那个餐厅走出去到外面。他在外面去向神祷告，他说我心里没法平静，他们在亵渎你的名，我的心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当他安静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就把约翰福音一句话赐给他，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可是后来我就想劝勉他，我说虽然黑暗可以不接受这光，可是光却一样的照亮在黑暗之中，而你和我就是神的光，神就借着你和我成为耶稣基督所要发的光，我们被上帝所造，就要成为一个荣耀耶稣基督荣耀神的门徒和教会，这也是神所定义要建造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给我们在今生有很多的恩典，使我们凡事都富足，也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要忘记我们被造的目的，因为你让我们富足，让我们凡事都有恩典与我们同在，目的是要让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可以成为一个恒久靠主委身成长并且定义行善的门徒和教会。谢谢你把这样一个使命交付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可以成为永生神的仆人，可以成为永生神的见证人去见证那让我们找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向你来仰望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好让我们真的是可以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可以活出神的荣耀和形象。我们向你来祷告，向你来仰望，知道我们虽然有时候软弱，但是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大能是足够的，你给我们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向你的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